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军队礼拜一在本国南部赫尔松州夺回第涅伯河西岸村庄，取得新一轮重大突破。数千名俄罗斯军队的补给线面临危险，乌军在一日内向前推进多达40公里左右。在赫尔松州取得的新一轮胜利，是乌克兰自战争开始以来在该国南部取得的最大一次进展。最近几个礼拜，乌克兰军队在东部亦有类似突破，扭转了战争趋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乌克兰收复俄罗斯宣告兼并领土范围内的乌克兰东部重镇利曼，代表乌克兰正取得进展，有能力击退俄军。此外，中欧和东欧九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国的总统宣布，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行径，并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消息人士礼拜日对路透社表示， OPEC+ 将在10月5日维也纳会议时考虑每日减产超过100万桶石油。这数字略高过上个礼拜的预估，预估为每日50万至100万桶。考虑减产的背景是油价从今年3月触及的多年高位下滑，以及市场波动。今年8月OPEC+ 的实际领导者沙特阿拉伯首次表示有可能减产以调整市场。OPEC 秘书处礼拜六发表声明称，这个23国联盟定下10月5号礼拜三在维也纳总部举行会议，这个是自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摩根大通等银行表示， OPEC+ 可能需要将日产量至少降低50万桶才能够稳定油价。与会代表说，在部长开会之前不会就削减石油产量规模作出最终决定。10月2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了几日前对奥斯汀的专访，再次谈到拜登关于军事保护台湾的问题。对此，奥斯汀表示，美国军方时刻准备好保护我们的利益，并履行我们的承诺。拜登在9月18日播出的 CBS 专访中表态，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将出兵协防台湾。这个是拜登自去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至少第4次在公开场合作出同样的表态。针对中共对台威胁，奥斯汀认为中共不会立即入侵台湾，但中共正试图通过在台湾的军事活动建立新常态。他说，中共军试图跨越台湾海峡中线的次数增加，在台湾周边亦看到中共更多的海面船舰及海域相关活动，这个值得关注。印尼警方日前以催泪弹平息球场暴动，之后发生踩踏事故，造成125人死亡，323人受伤，已经有9名警员被停职。总统佐科威下令赔偿每位死者的家属5000万印尼盾。这种事故酿成至少32名孩童死亡。随着民众对警方越来越不满，印尼首席安全部长马福宣布组成任务小组进行调查。印尼国家警察发言人德迪礼拜一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国家警察总长指示，东爪哇警察首长已将9名警员停职，他们全部受到调查。德迪还说，已经有28名警察接受侦讯。亚马逊礼拜一推出了一个名为 Amazon Access 的新购物门户网站，专为接受政府援助的低收入购物者设计。顾客可以在该网站上找到 SNAP、EBT、亚马逊预付等支付选项的信息，并为任何顾客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折扣和优惠券。亚马逊同时宣布将低收入门户网站的 Prime 折扣会员计划改名为 Prime Access， 符合条件的客户可以在 Amazon Access 上注册使用这项服务。在飓风伊恩袭击佛罗里达州西海岸一个礼拜之后，当地里郡治安官马塞诺礼拜一宣布，该县目前已经确认54人死亡，这个令到佛罗里达州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94人。 礼拜一早上，佛罗里达州约有600,000户家庭同企业处于断电状态。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部门礼拜一表示，目前的目标是在礼拜日之前为电力线路同其他电力基础设施完好的客户恢复供电，但不包括受飓风破坏并需要重建的住宅或地区。据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机构称，全州已经有超过1600人获救。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处长迪克里斯韦尔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好提供大力帮助，并将优先关注佛罗里达州的受害者。飓风登陆之后，该州是第一个受到严重影响的州。拜登和第一夫人计划在礼拜三访问佛罗里达州。一个月来，加州汽油价格连续上升，几乎触及六月份的最高位。为缓解油价高涨的压力，州长纽森上个礼拜五宣布，炼油厂可以开始销售冬季汽油，并呼吁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这个礼拜一，加州常规汽油价格是每加仑$6.382，略高过昨日，比一个月前上升了$1.128，比一年前高出$1.975。全美常规汽油平均价格是每加仑$3.79，同一个月前相比几乎冇变化，比一年前高出$0.60。加州官员解释，油价上升的原因是因为计划内和计划外的炼油厂维护导致了汽油产量下降所致。加州有四个地方的炼油厂处于停产状态，其中三家正在做定期维护，一家就发生故障。油价压力下，州长纽森已经批准炼油厂提前销售成本和价格相对较低的冬季汽油。冬季汽油一般是从11月份开始上市。 Daily City 一名70岁的亚裔婆婆近日遇到入室抢劫，毕生的积蓄被抢走。监控录像显示，这位婆婆正在门外的梯级上为植物淋水。她走入屋，突然间一个穿着施工背心、戴着安全帽的男人走过来。这名男子试图伪装成 PG&E 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位婆婆当时没让她入门，但是之后又有两个人翻墙进入她的后院。当老人试图跑到屋前的时候，那个穿着公用事业工人制服的男人打开前门。老人的孙女话俾媒体知，佢嫲嫲嘅屋企被洗劫一空，一生嘅积蓄被盗取。呢一件事为佢嘅家庭带嚟创伤。嚟自一名家庭成员行车记录仪嘅另一段影片显示，三名疑犯抱住赃物离开。Daily City 警方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他们还确认这个城市发生了几宗疑犯扮成公用事业员工抢劫的案例。英国政府礼拜一宣布取消对年收入超过£150,000人士的减税措施，维持原来45%的税率。英镑应声上升，升至1英镑兑$1.1212。英国卓维斯政府提出的大规模减税增长计划受到强烈反对，并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后，财政大臣克沃滕礼拜一公布撤回计划中取消45%最高所得税的部分。一个礼拜前，卓维斯政府提出了成本高达450亿英镑的减税计划，震惊了世界。内容包括削减多种税收，例如个人收入所得税、公司税、印花税等，希望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发展。这个是英国50年来最大的一次减税计划。过去几日，英国央行以购买英国政府债券介入市场，以压低利率并撑住英镑跌势。目前英镑对美元已经贬值到1985年以来新低。加拿大政府正在对34名伊朗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包括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道德警察。加拿大联邦政府在礼拜一发布的一份新闻公告中说，这些制裁是为了应对在伊朗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对妇女的系统性迫害，特别是伊朗所谓的道德警察所做的骇人听闻的事。这些行为导致马萨·阿美尼在他们的监护下死亡。公告中说，伊朗严重且持续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众所周知，并有据可查，包括公然无视人类生命。 制裁措施包括冻结目标个人和实体在加拿大的任何资产，禁止与他们进行任何交易，禁止他们进入加拿大。
周一，联合国表示，如果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继续加息，全球经济恐怕开始衰退，并将开始长期停滞。印度央行上星期五表示，继新冠开始以来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全球经济正面临第三次重大冲击，其形式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央行开始不断加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 UNCTD 在关于全球经济前景的年度报告中表示，如果美联储坚持快速加息，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的伤害。该协会预计基准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富裕国家的经济产出就会减少 0.5%， 而贫穷国家的经济产出在之后的三年里头会减少 0.8%。 联合国机构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3月份的 2.6% 下调至 2.5%， 并预计2023年增长将放缓至 2.2%。俄罗斯议员周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吞并乌克兰四个地区的法律，这个决定已经得到了总统普京的认可，但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普京上个星期五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仪式上，同这四个地区的亲俄领导人一起签署了吞并四个乌克兰领土的协议，这四个地区部分或几乎全部被莫斯科占领。基辅及其欧美盟友谴责这些公投是假公投。乌克兰随后要求加速加入北约，并表示在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不会与莫斯科进行谈判。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大臣雅各布里斯·莫格近日宣布，鉴于中国涉入关键基础设施的担忧日益升高，政府已经介入了一个中共国有企业收购案，禁止中方获取电网机密及任命高阶层员工的权力。莫格表示，中共国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旗下的红石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收购两家持有英国西北电力公司股权的公司，涉嫌借此获得英国基础设施的关键信息。莫格根据国家安全和工业战略的第26条，对中共国企收购案作出了干预命令。他表示，基于国家安全风险考量，以及人们对北京渗透西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担忧，该命令将会允许中国公司收购英国西北电力公司 ENW 的股份，但必须遵守两项条件：一、限制 ENW 与收购方共享信息；二、限制收购方任命部分员工的影响力。10月3日，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揭晓，瑞典生物学家斯曼特·珀珀成为获奖者。他的贡献是基本独自发明了一门完整的科学学科，名为古基因组学。通过对古代生物基因组的测试，珀珀调查了多种远古人类的基因组合。珀珀发现，大约在7万年前人类离开非洲后，基因从现在已经灭绝的古人类转移到了现代人类身上。这种古老的基因流向今日的人类，在生理上仍有作用。比如说，这些远古的基因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对感染的反应。他亦都独立调查找到了这种以前不为人知的古人类，丹尼索亚人。